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今天一同来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也特别求主赐福马牧师跟马师母哈，在台湾听说他妈妈有些身体的状况也求主的灵与他们来同在然后也让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早日回到众人的中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侍奉永生神的根源跟动力。论到基督徒要蒙召侍奉神其实我们好多人有个误会，就是只有牧师对吧，执事或者小组长有特别神的一个呼召或者说一个感动来侍奉主我们有的时候会常常说，我只是一个怎么样，我是一个平信徒我没有神特别的呼召我要来侍奉主但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每一位被神所拯救的人，每一位被神所拯救的基督徒都蒙召都是按照主那荣耀的呼召，同时我们要来侍奉这一位神，这一位永生的神。侍奉这个字在希伯来书里面多次出现至少有六次的出现有两次在第八章或者十三章的里面确实是讲到当时在圣所里面特别供职的这些祭司对吧，也可能也就是讲到说现在我们就这种牧师对吧，特别在神的圣殿的里面来服侍神。但是也有好有几次其他的四次在第九跟第十章的里面就被翻译成礼拜。请问大家，你们今天来做什么？你们今天来礼拜礼拜其实就是敬拜，敬拜神其实就是侍奉神所以每一位来礼拜的基督徒，请问是不是你来侍奉神？请大家回答，是要大声点我们来礼拜，我们就是要来侍奉神第九章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还有十四章里面，特别讲到我们所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来侍奉他，侍奉就是来敬拜他。所以为此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然今天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你今天还没有真正的知道这位神，没有问题继续来听到福音，到有一天你真的知道神赐给你永生，就是你要来侍奉他。所以侍奉神是神的心意。神呼召亚当在开始在伊甸园里面就修理看守，修理看守就是来侍奉神。修理这个字原文就是翻译成侍奉这个看守也表明他要怎么样，他要遵守神的诫命所以神来造人其实神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要来让人来侍奉他不过是后来人就堕落了人就不知道要怎么样的来侍奉神人就开始侍奉自己了，人就开始来侍奉那些偶像了，所以神就来开始他的拯救。在旧约的里面，神差派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一个奴隶的生活也就是脱离一种在罪当中捆绑的生活。神要带领他们，要应许赐给他们迦南美地然后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就是要他们来侍奉神。所以当神在西乃山遇见摩西的时候，在荆棘的火焰的里面向摩西来显现的时候，摩西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差我去我要先拿到一个证据对吧， 你到底是谁，对吧？我才能够去到那里啊。所以神就告诉摩西，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这百姓从埃及地领上来的时候，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他说：“这就是我派你的证据。”你有没有发觉神讲话很有意思哈？事情还没有实现，他说：“这是我给你的证据，因为将来你一定会到这个山上啊。”后来确实他们。穿过红海，后来就到了西奈山。神主要的心意就是要来他们来学习侍奉他。对于现今所有的基督徒，其实神在基督里面拯救每一位人，都是为着来侍奉这位永生的神啊！侍奉神，当然也是出于神的恩典啊。也是出于他的怜悯，对不对？他来寻找我们，同时呢，他也是让我们有一个特权啊，因为一般的人不知道怎么样来侍奉这位永生的神，侍奉神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紧密相连啊，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是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与跟我们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想希伯来书是比较难懂的一卷书啊。希伯来书原来主要的这个看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们都是犹太人哈。这些犹太人对旧约的祭司礼仪，对旧约的这个祭司的一个规矩、一些条例哈，特别你们去读立位记的时候。是很难懂的一卷书，但是他们很熟悉啊，所以原来这个书信是写给那些人。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哈，到底是谁写的啊？但是我们相信是神所启示的，一个书卷。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通过旧约的这样一个礼仪，来告诉当时的基督徒怎么样来侍奉他哈。但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华人哈，我们这个从中国哈或者台湾啊、新加坡等等，对我们这些华人来讲是比较难懂的啊。所以今天求神哈，帮助我们，你们不要听睡着哈，求神给我们一个耐心。就是要来明白，他借着希伯来书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其实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他流血，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来学习来侍奉他。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成了我们侍奉神的。根源跟动力，所以我们今天有三段经文哈，第九章跟第十章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哈，但是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今天主要要看这三段经文，这三段经文在讲什么啊？第一个我们要讲，他洁净良心啊，废除了死啊，所以我们才可以侍奉他，对吧？第二个我们要讲。他赦免我们的罪孽，除掉罪。什么叫除掉罪？哈，等下我们具体再来看。第三个，我们要知道他已经成全了应许，哈，使我们得完全。所以等下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已经让我们得完全，可以来侍奉他。好，所以我们开始从第九章的第十一节，啊，我们来看第一个。神来让我们来侍奉他，他先要做好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简单来讲，他已经洁净我们的心哈，他已经废除了一个死，所以你今天可以来侍奉他。在这里的话，他一开始在第九章的里面哈，从第十节的里面，如果大家可以看这个十一节啊，在第十一节的前面，他说这些事连那个饮食对吧， 或者说那些等等的规矩哈，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描写原来这个帐幕里面的这个结构是怎么样哈，最里面是至圣所，对吧？外面是圣所啊，里面有金灯台啊，最里面是有约柜等等哈。哎，他跟我们讲这些，如果你们看过利未记哈，或者说出埃及记，你就知道这个会幕的结构是怎么样。他说这些东西呢，都是好像一个影子。他说要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哈，命定正兴的时候，也就是等到基督来的时候。正兴也就是，在 NIV 的翻译的里面，就是要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新的一个次序啊，或者原文的话，就是说它终于在历史上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转折点啊。那大家如果看福音书的话，比较熟悉，对吧？你们去看四个福音书啊，在这个路加福音的23章的里面啊，接下来这一周对吧，是一个受难周哈，耶稣基督。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啊，过了一周以后，他真的就按照他所应许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路加福音23章这么写啊，他说到时候约有五阵，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生出日头变黑了，然后他说殿里的幔子就从当中就裂为两半。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当你看福音书的时候在讲什么，在给我们讲历史，历史上发生什么事情，历史上就是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真的在圣殿的那个会幕的当中，啪一下子哈，这个幕对不对，原来是很牢的啊，突然它就裂掉了。这个裂掉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对吧？那到底这个遍地黑暗，然后这个殿当中的幔子裂为两半，到底什么意思哈？那圣经怎么样？圣经就通过以下新约的27卷里面，对不对？有很多保罗的书信哈，包括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告诉我们。到底是发生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啊？他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在历史上发生这些事情以后，它的属灵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说，在另外一个属灵的世界的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所以这边他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哈。他说，就是他进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更完美的一个帐幕，他说这个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然后呢他自己怎么样，不是凭着山羊跟牛犊的血呢，他是用自己的血，然后一次性的进到圣所里边，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你们读圣经有没有问题啊？我看这一讲好像真的有人睡着了哈。因为这个你们真的是不懂啊，也不懂你就听不懂，听不懂你就很容易睡着了嘛。请问大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上面有没有动啊？啊？他的双手对吧？被钉在两个钉子上，他的脚也钉在那个，他在那里挣扎。他在那里痛苦，他向神祷告，不过圣经记下来他讲了7句话，对不对？但是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他怎么样，他是进到一个更大更完美的一个帐幕的里面，不是人手所造的，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然后他说他是一次的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那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要问问题了，对不对啊？耶稣他在那个时候确实在哥哥他的山顶啊，旁边不久不远的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对不对啊？ 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历史上发生的事，就是圣殿里面当中的这个木噗一下子变成两半。你说耶稣基督他怎么可能同时他在十字架上又同时进入那个原来那个圣殿的圣所？哎，难道他有这个分身的法术吗？圣经里不是跟我们讲这个哈。圣经讲耶稣确实是钉在十字架上，他在那里真的他一动都不动哈，他在那里流血。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同时告诉我们，在另外一个属灵的世界的里面，哎，好像是我们怎么样眼睛不能看见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属灵的世界的里面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进到一个圣所的里面，然后他说这个圣所好像是一个更大的更完美的圣所，更大不是说这个面积很大，对不对？更大的不是说他大的一个地方好像让人很羡慕，或者说这个更完美的也不是说它有里边有很好的设施，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买房子，对吧？我们想要一个更大的房子，对不对？里边有现代的各种各样的装饰，对吧？其实圣经里面他讲到更大更完美是在讲什么？他在跟我们讲属灵方面的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一个超越的这样的一个圣所，特别是在24节的里面，他又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怎么样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他说乃是进了天堂。然后他在那个括号里面他告诉我们怎么讲，他说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啊，也就是说讲到地上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所。你知道犹太人啊，他们做生意都是很厉害的，对吧？人的诺贝尔奖金的犹太人是比率非常的高，他们非常的聪明啊。但是你知道犹太人一讲到他的民族的这个身份的话，他就会想到圣殿，对吧？虽然现在你到耶路撒冷那边只有西面的这个墙，但是现在还有好多人在那里祷告，他们对圣殿敬畏的不得了。但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哈，讲到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是进到那个原来的那个圣所里面，他进到一个更大更美的那个在天上那个天堂上面的那个圣所。那个圣所他说是一个真实的圣所，因为地上的这个怎么样，地上的那个只是他的一个影像哈。那我们这个英文的翻译就叫 copy 哈， copy 就是你今天给别人复印一张东西，对不对？我有张这个很漂亮的画，对吧？然后呢你去那里复印机里一复印啊，请问大家黑白的复印机啊，有的时候一复印这个颜色还在不在啊？颜色好像就不在了，对不对啊？虽然这个复印件跟你的原件看起来很像啊，但是你这个复印件呢跟原作是没有办法比的啊。所以这边希伯来说作者跟我们讲什么，就是说耶稣基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在那里流血，当他在那里痛苦的时候，同时在一个属灵的世界的里面，肉眼不能看见的一个属灵的世界里面发生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他怎么样，他进到一个更大的更完备的一个帐幕在天上哈，而且这个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而且他是一次性进去完成了一个工作。完成什么样的工作？就是完成了一个赎罪的事。那现在我们要 进到这个经文里面，啊，他跟我们怎么讲？他说神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了，对吧？然后呢，他用犹太人的礼仪在劝基督徒啊，所以请大家仔细听啊。他说，若山羊跟公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圣洁。他说，何况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吧？他同时进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天堂上面，他凭着永远的灵，就是圣灵哈，三位一体的圣灵，第二位跟第三位同时在那里。然后呢，他说耶稣他把自己无瑕疵的献给了神哈。然后他说他的血岂不更能够洁净你们吗？洁净你们的良心吗？然后能够除去你们的死刑吗？然后使你们最终要做什么？就是要侍奉神。所以大家有没有搞懂啊？那当然我们要真的要看圣经，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嘛，对吧？他开始怎么讲，他就是说，如果旧约里面那个祭司啊，在圣殿里面这样每天在那里献祭，用这个公羊山羊这个公牛的血，还有母牛犊的灰来洁净那些不洁的人。他说，何况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洁净你们的良心吗？除去你们的死刑吗？好，所以我们要先怎么样，要回到旧约稍微看一下哈。如果大家没有读旧约的话，你真的是搞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我就稍微给大家想象一下哈，你穿过时空的岁月来到以色列人的当中哈，当时他们在旷野里面，从埃及里面出来了。你离开埃及的时候，家里什么东西都不能带啊，很快没有什么家具啊，每个人就是很快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神叫他们做帐篷，然后你每天就在旷野里面，早上吃什么东西啊？吃玛纳，所以每天早上吃 cookie 啊，但是每天都是吃一样啊，所以你们想象一下这样的一种生活，今天你去这个中国店对吧？哎呀，吃，就这个菜每天这样吃都烦了，都是。不行了，明天我们要鱼了，后天就要换一个花样嘛，对不对啊？要吃这个排骨或者吃什么，对不对？没有，并且哈，你在那里生活的时候，不小心，有的时候，有的人就过世了啊。他们40年在旷野，有人就倒闭了。你的亲人，对不对啊？突然一下子，他不行了。去医院，没有医院的啊，没有医院，所以有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大家要把他抬回家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不小心碰到人死的尸体了。然后按照立位民俗祭典的讲法，他说这个人只要一碰他就7天就不洁净了。然后他说这个人要到第三天就要用一个除污秽的水来洁净自己。这个除污秽的水是怎么样来呢？是他们把一个红的一个公牛哈，把它宰了以后把它烧掉了，然后这个母牛的灰啊把它弄起来，然后放在这个水里面。这个水是特别他们按照摩西的吩咐来制作的。那这个水的话，他说有一个洁净的功劳哈，也就是当人碰了一些不洁净的东西，糟糕，你这个人就不行了哈，你这个人就被污秽了。所以呢，你要用这个祭司哈，他到了第三天以后，他就要帮你做洁净的工作。怎么做呢？就是把这个水哈，这样洒在，用这个水洒在你的身上。洒在你的身上，他说第7天就洁净了。 但是他说，如果这个人摸了死尸，然后不洁净自己，然后呢又不用这个水这样子洒的话，哦，这个人就有问题了，就有 trouble 了。怎样的问题啊？怎么样的麻烦？他说他就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帐幕，免得他说就会玷污耶和华的帐幕。他说这个人就要从以色列人当中被剪除，剪除是比较文雅的用词啊，哎，就是讲白了，就是说这个人就不能活了，哎，所以大家有没有听懂哈？在旧约的祭司的制度，因为人犯了罪，是不能来到神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所以神给摩西有这么多的一些礼仪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礼仪，最后他要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神在整个历史的上面，他要为我们预备一个最完美的救恩。请问一下，就是说你如果每天活在这个旷野里面哈，你真的每天就是吃怎么样？你可以吃饱对吧？每天就是吃这个瓦法哈，这个玛纳。然后呢有很多的规规矩矩，你要遵守。所以像这样的生活啊，以色列人后来好多人就开始抱怨神了，好多人就因为这样就倒闭在旷野的里面。但是神要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神要做这个事情，最后让我们知道他要差派他的儿子来到这里，然后他要一次性的解决我们生命当中污秽的一个问题。所以希伯来说的作者也就是说，他说那些人就是这样子在礼仪上面的一个洁净，对吧？最后呢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那个血，不但是礼仪上面让我们洁净了，而是从我们从头到尾我们生命当中就被洁净了，然后除去死刑。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不论不是犹太人还是怎么样，对吧？人生就是有一个苦难，就是到最后你就会死啊！当时希伯来的作者说，耶稣的血现在已经洁净你们的良心啊，然后除去你的死刑啊。这个死刑的话，原文哈，就是说死的工作啊。什么叫死的工作？也就是说当人犯了罪以后啊，这个罪他在人的心里面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然后到最后就成为一个死亡啊。所以你们想象一下啊，你们今天如果我们去过去的几年，对不对啊，这个有一个病毒，对吧？一旦得到这个病毒啊，你的抵抗力不好，对吧？这个病毒就好像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工作工作工作，有的人后来就不能呼吸了嘛，他就死了，对不对？但是耶稣来到这里，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流出他的血的时候，他说他用他的血解决了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洁净了我们的良心，然后呢他把这个死的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把这个东西一解决，他说为什么要帮你解决啊？因为你要侍奉他，侍奉永生的神，是上帝救我们的一个美意哈。那现在我们请大家很快想想，那到底我们原来人犯了罪，人在侍奉什么东西？人如果不侍奉上帝，有的人说那我就什么也不侍奉嘛，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吗，人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所以无论你今天信神还没有信神，你一定在侍奉。那你在侍奉什么？这个提摩太·凯勒这个牧师啊，写了一本叫做 诸神的面具哈 ，counterfeit God 啊，它英文叫 counterfeit God， 就假神了。哎，中文现在已经有翻译了，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姊妹有没有去读这本书。哎，这位牧师就讲到人心里面各种各样的侍奉，哎，他们在侍奉什么呢？哎，其实我在这边稍微，哎，把书当中的一节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书在给我们讲什么。他说人的心会将美好的事物，哎，比如成功的事业、爱情、物资财富，甚至家庭啊，转变成终极的东西。他说我们的心将他们奉为生命的中心，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拥有与实现了他们，他们就能给我们带来成就、显著、安全和满足。所以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的人心，我们若不是去侍奉上帝，我们侍奉什么东西啊？我们就侍奉我们想要的嘛，对吧？哎，人为什么一定要侍奉？因为你本来被造的时候，神把你造成你是他的形象，你一定会敬拜。哎，只是人怎么样，不要敬拜神了。哎，他要敬拜什么？他要把他的事业恭维，哎，生命当中的中心。他也可能把爱情恭维他生命当中所有。所以当一个人在婚姻里面出问题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崩溃了，或者说他的事业他失业了，他整个人就崩溃了，或者说他的家庭，他的孩子如果不听话，没有按照他的标准，对吧，去上一些好学校，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职业，他可能他就崩溃了哈，因为那个成为他侍奉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上帝哈？因为神为着我们的益处，神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说他要除去我们心里的污秽啊，他要把我们心里的这样的一种偶像用他的爱来代替，然后他让基督上十字架，他要担当我们的苦楚，担当我们的死刑哈，为这是让我们来侍奉他。所以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很快我们就讲，因为圣经里讲到死亡是因为罪的问题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接下来用很多的篇幅又告诉我们，他说其实你知道吗，除掉这个死刑啊，就是耶稣基督要做的对付罪的问题啊。22节这个地方啊，他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要用血来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够得赦免。这个是我们听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听懂哈，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想象一下哈，你在穿过时空的岁月，你回到以色列人所活的那个时代，你从埃及出来了，对不对啊？你什么东西家里都没有带任何东西啊，你每天吃麻辣，对不对？然后每天你就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的话，你要来敬拜他的话，哎，就要有祭司啊，杀这些牛羊啊，然后用这些血，哎，抹在帐幕的上面，哎，然后甚至会抹在你的身上哈。为什么要做这个？哎，因为神要对付一个罪的问题。他说：“这个不流血呢，这个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然后他再接下来用这个天上的一个比喻，对不对？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哈，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相当于他进到另外一个时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属灵的世界里面。他说其实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好像原来的那个祭司啊，那个祭司每天要用这个牛羊的血，对吧，来抹这些会幕里面的 各种各样的家具啊，这样的器物，为什么？哎，因为他说是要让神知道，就是我们已经犯罪了，我们这个罪很严重啊，我们这个罪严重到一个地步，就是要流血啊，就是要用生命来偿还。他说罪才能够得到一个解决。所以我们就先我们跳到下面啊，跳到这个我们从这个24节对吧，我们再跳到下面好吧，从26节这里面啊，他说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一种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他就本来他说好像像祭司一样，对不对？每次都要这样子来做哈，在赎罪的时候每次都要这样做，但是他说他没有，他说他在末世只是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呢，就要除掉罪。好，现在我问大家，哎，什么叫除掉罪？哎，你们常常听到基督徒讲，哎，你的罪得赦免了，对不对？哎，神已经把你怎么样除掉罪了啊？或者讲到下面，他说，像这样，基督基一次被献上，当当了许多人的罪。哎，所以当你听到罪的赦免，当你听到除掉罪啊，当你听到当当了一个罪，到底在讲什么？难道你现在已经不会犯罪了吗？难道神这样子为你做，你的罪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吗？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样一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要很清楚啊，圣经里面在讲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流血的时候，他已经除掉我们的罪了。哎，其实这个罪在讲什么？英文就叫 the guilt of sin， 在讲什么？讲到罪的一个结果，罪的一个处罚。哎，如果你的孩子不听话，对不对？哎，你就说不行啊，今天爸爸妈妈要管教一下啊，因为你这样不听话，对不对？因为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坏事，哎，特别你还要故意的这样去做，这是要有处罚的。哎，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小时候就是说屁股稍微打一下，对不对？屁股稍微打一下就算他的处罚了哈。但是人因为犯了罪，人已经没有办法，哎，用他所有的东西来偿还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只能够用生命去偿还了。所以讲到这个罪啊，除掉这个罪是讲到除掉罪的一个刑罚，除掉罪的刑罚。哎，耶稣还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叫什么？就是一个仆人，对吧？欠了1000两的银子哈，后来他的主人就赦免他了，赦免他就是说不用你付这么多的债了，哎，我帮你还了啊，我帮你还了。所以大家有没有听懂？哎，罪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啊，一个就是罪的一个结果，或者说对罪的一个审判。哎，你们有没有去过美国的法庭？有吗？哎，我曾经这个车子不小心啊，他给我一个罚单，对吧？后来他说你要么就是罚这么多钱，要么你罚少一点，你就去法院说你这个不是故意的哈，你这个 registration 过期了，对不对？本来是一年交一次费嘛，现在变成2年交一次费嘛，但是你过了3年都不交，对吧？那我说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个法庭啊，我说我要去看看这个美国法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我那天真的就去了，去了那里以后啊，排队啊，然后叫我名字王朝辉上来，然后我就上来，我就说我其实我不是故意的。那个法官他说你不讲话， 我先要问你，你有没有罪 ？Are you guilt or not？ 你先要第一个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哎呀，那天我就明白了，我那天就明白了，为什么上帝哈，当人犯了罪以后，有一天那个公义的审判临到你的时候，你不能说上帝啊，其实我在地上也是个好人啊，我说了好多好，上帝说住嘴 ，Are you guilt or not？ 有没有罪？有没有罪？有罪。就是有罪的刑罚，没有罪就没有，对不对啊？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罪，我不能说哦，我因为忘掉了，然后我就没罪，没有。你因为放了这个他的那个法了嘛，对吧？你到时间你没有交钱嘛，那就是你的错。你不管是你忘掉还是怎么样，就是你的错。现在有没有罪？哎，那我就说。Yes， 就是罚钱。那罚多少钱？当然就是说，因为看在你的这个份上哈，就是说你今天来了，你不是故意的，那就减免了。哎，原来罚500或者怎么样，对吧？现在就大概罚100块钱啊。但是弟兄姊妹啊，什么叫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或者说他赦免我们的罪，他除掉我们的罪，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帮你付上这个罪的代价。也就是当有一天最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你站在上帝的面前，神问你 Are you guilt or not， 请问大家怎么回答啊？你们怎么回答？你们还说 yes 啊？啊，你说 no， 你说 no， because 为什么？因为基督为我付了，所以懂了没有？基督已经为我付上所有的代价，他已经怎么样？担当了我的罪，哎，他已经除掉了我的罪，哎，所以你不能说。到时候你说 yes， 糟糕 yes， 你就这牧师没讲好，呵呵，这牧师要负责任了。当你站在上帝公义的审判的面前，神问你 Are you guilty or not？ 你说 no， 为什么 ？Why？ 你说因为基督怎么样为我献上所有的。基督他是没有瑕疵的哈，他已经除掉我们的罪，所以为什么在这里他在前面一点哈，在前面一点他说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听懂了没有？显在我们的面前，显在我们的面前是什么意思啊？显在我们的面前，就是他用他的血洁净了天上圣所所有的东西，对吧？然后他来为我们付上所有的代价，然后同时他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辩护。啊，当然我今天忘了跟你们讲，就是说我当时因为也是个穷学生嘛，哈，我也没钱，对吧？如果我有钱，对吧？我请到一个律师，那就不一样了。律师就为我辩护了，对吧？律师就说，如果这个法官问我 ，Are you guilty or not？ 哎，那可能那个律师会来帮我回答，他可能是会说 no， 啊，然后他会可能帮我找到很多的 reason， 对不对啊？但是我是不能为自己好像来辩护，我真的是。不 ，guilt 就是 guilt 了嘛，就是要付钱。但是我现在我用这个比方跟你们讲，就是说耶稣在进入天堂啊，他在十字架上给你这样流血，然后他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是讲什么？显在我们的面前，也就是他也是扮演一个保惠师的角色，他是 差圣灵保惠师，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到另外一位保惠师啊，其实他就是自己是保惠师啊。耶稣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也就是他在天上为我们来辩护。别人说王昭辉是个罪人啊，王昭辉一生很败坏，他怎么可以进到天堂？他是不行啊，他太差劲了，他太不够资格了。耶稣说 No， 我已经为他付上完全的代价，他愿意接受我。所以神在上面为我们来辩护，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还有一个恶者哈，那个在启示录里面那位古蛇哈，哎，那个红的龙，对不对啊？他说他被甩下去了，为什么？他说那是在神的面前昼夜的控告我们弟兄。什么叫控告我们弟兄啊？哎，在天堂的圣所，我站在那里，对吧？耶稣为我来辩护啊，说王昭辉这样子，就是他这样子坏，就是他这样，他要本来承受死亡的惩罚，现在我已经帮他付上了，所以 let him go。 哎，但是旁边还有一个魔鬼，对不对？魔鬼在做什么？魔鬼在控告你啊。魔鬼怎么控告？就是说你看这个人这么差劲啊，他原来做过这个这个那个那个。魔鬼一直，甚至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魔鬼每天在控告你，你知不知道？他让我们失去盼望，他让我们失去信心。所以这个叫基督的工作哈，他已经帮我们除掉这样的罪，他已经为我们担当这样的罪啊，并且他在天上，哎，他还在做祭司。今天耶稣不是说他一去天上他跟你没有关系了，他今天通过圣灵，他在天上为你来祷告，他在为你来辩护，好，所以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哈。你就说，我这个人虽然这样的差劲，我有的时候对自己都好像失去信心了，对不对啊？因为我有的时候确实我做了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我做了一些我做不出来的好事，但是神在因着我们的信，他就将这样的一个公义来赐给我们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他就这么讲，他说现在我们靠着他的血来称义，他说就是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免去神的愤怒，因为神把所有的愤怒都倾倒在他的儿子的身上。他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他就借着他儿子的死，然后得以与神来和好。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站在上帝的宝座的面前，当有一天最后的审判临到你的时候，当神问你你有没有罪，请问你怎么回答？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基督怎么样？担当了我的罪，基督已经承受了所有罪的刑罚。所以你要这样子来知道，神已经将这样的一个工作已经来赐给你了。所以最后我们要讲一下，从第十章的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来告诉我们，他说神要我们来这样的侍奉神，我们不能来侍奉他呀，因为死亡已经把我们辖制住了，你没有办法侍奉这位永生神。但是他已经清洁了你的良心，他已经除去死的一个工作在你的身上，所以你今天可以来侍奉这位神。他已经为你来担当了这样的一个罪的刑罚， 他每天还要为你来辩护，所以你可以来侍奉他。最后他跟我们讲，他说请看，因为第四十四节，请大家一起来念，请。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永远完全。所以请问大家，你有没有完全啊？你们完全了。希伯来书作者再次告诉我们，他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哈，但是他说他的真相是要借着他的儿子来成就的。他说要不然呢，就像旧约里的那些人一样，每年他们要过一个赎罪日，对不对？他们在那个赎罪日的时候，他们就要看到这些羊啦牛啦在那里流血，他们每次看到这些东西，他们就要想起罪。请问大家啊，他们在想起罪的什么啊？哎，我刚刚跟你们讲过吗？罪的什么刑法？罪的刑法。当他们在看到这个牛跟羊在流血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原来这些牛羊是要来解决我罪的问题，他们这些牛羊是来为我来担当这个罪的一个后果。所以他们一想起来，他们的良心就怎么样，就不安，对不对？所以他们还没有完全啊，他们还没有完全。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今耶稣已经来了，他不但是他的血无瑕疵的为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同时他是一次性的啊，他不是每年让你，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啊，我们在领饼杯的时候，对不对啊？有的时候牧师会说，求主光照你们哈，让你们想起罪啊。那请问这个想起罪，你们是不是在想罪的结果啊？你们又搞懂。当我们基督徒啊在领饼杯的时候，我们就说感谢神啊，因为他已经怎么样，让我，他为我担当了所有的罪，对吧？罪的刑罚已经这个被除掉了哈。但是牧师跟你说，有的时候你真的还是在一个成圣的过程的里面，你今天又讲了一句不合适的话，对不对啊？你今天可能还没有做神要你去做的事情，所以你还继续在神的面前求他的帮助啊，那是不一样的。想到那个我今天得罪人，我要怎么样跟别人和好，对不对啊？因为基督已经把完全的赦免赐给我了，解决了罪的问题。但是我今天要在神的公义的上面来成长，我要在他的圣洁的上面来成长，那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请大家要知道这个。但是这边的作者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完全，律法因为是美事的影儿哈，但是神经的借着他的儿子已经完全了，使我们得完全了。所以得完全到底是在讲什么？其实讲说神让我们得完全，是因为他儿子工作的完全。神为什么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一次性的就完成了。并且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旧约的一些经文哈，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你们讲这个，我们就跳到这个十一节哈。好，前面十一节，第十章的十一节，他说但基督，第十二节里面他说，但基督已经成就了一次的永远的赎罪祭，按照诗篇一百一十篇的 这样的一个预言啊，当基督被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让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啊。那当然这是也是一个形象的讲法，讲什么？仇敌做我们的脚凳啊。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仇敌是谁啊？啊，死亡啊，死亡是我们最后的仇敌啊。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根本解决的一次性的解决，解决了死亡的问题。所以这个他说他就让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并且他怎么样？他就坐下来啊，他就坐下来，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当我们说某某某，你愿不愿意做小组长啊？或者说你今天愿不愿意做这个迎接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招待啊？好多人就说哎呀，我不行啊，因为怎么样，我害怕，对不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不完全嘛，我做小组长，我不做小组长还好，做小组长别人说你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对不对啊？我心里有很多担心，对吧？我觉得我也不完全，对不对？所以我对于怎么样在上帝的家里服侍，怎么样在我的家里面服，我总是觉得我是不完全的一个人。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啊，圣经却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请问大家怎么讲？永远完全了，永远完全啊。所以永远的完全，在接下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要跟我们讲什么。他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里面，又放在他们的里面。从此以后，他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个罪愆就在讲罪 the guilt 啊，讲到罪的一种刑罚。我已经不再纪念，我也不纪念他们的过犯啊。但是神一个他解决了我们的罪的刑罚的问题，另外一个他就把圣灵赐给我们了，因为圣灵是完全的。所以每一位基督徒啊，当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同时在你生命当中发生两样事情啊，一个就是你的罪债一笔勾销了，神就不纪念了。当圣经讲到说神纪念一个人的罪的时候，那就麻烦了。为什么？神想起了他的罪，也就是说神想起了他的罪罚，他要受到惩罚，对不对？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啊，一方面我们想要，如果在你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啊？你就说哎呀，是不是我最近跟我太太吵架，你看神又开始来惩罚我了。这个不是神的话，这是魔鬼的控告。魔鬼要怎么控告你？你看你今天跟他吵架，你看所以你就上帝还要惩罚你，明天就发生车祸了。这个车祸你看就是因为你干了一些坏事啊，所以魔鬼一直在控告你啊。当我们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当魔鬼这样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基督怎么样为我付上所有的，但是神有主权，我还活在这个不完全的年代。但是同时我要告诉，因着基督的工作我已经完全了，因为他将圣灵赐在我的心里面，他要将他的律法写在我心里面，并且神没有离开我们啊，神要带领我们，但是他先把完全赐给我们，然后一点一点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大家听懂了没有？我们怎么样看自己？我们看到自己的是一个行为，对不对？ 当上帝看你的是你的信心啊。那最后我当然做一个不大确切的一个比方哈，因为最近我们有一位弟兄啊，就突然发现他这个心脏说里面有很多堵塞了哈，所以就要去医院了，做手术啊，做 bypass， 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就是把他身体里面这个脚上的这个静脉把它拿出来哈，然后把它在心脏里面搭桥啊，然后可以让他这个心脏继续来工作。后来当他从这个医院出院的时候哈，医生告诉他，我们所有的工作怎么样，已经做完了。你很健康了，你现在心脏的指标、心跳指标，对吧？所有东西啊，按照怎么样医疗的这个标准，我们已经做好工作了。就不要你每天在医院里，每天要把你心脏打开要做一次，每天把你心脏打开做，没有了，心脏合起来了，正常工作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完全了。但是请问你觉得这个弟兄啊，他还很累啊，他而且他还没有这个完全起来走路啊，对不对？但是现在请问大家，如果按照我刚刚跟你这样的讲法哈，他是不是已经完全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完全了。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他一点一点，他就过了几天，他就起来了，对不对？再过几天，他就可以吃东西了。再过几天，说不定他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可以来工作了。所以，基督徒的完全，不是我们看自己啊，而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工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说，我们已经完全了。为什么？因为他救赎的工作已经完全了。当然，他的完全不是说他已经离开我们，不顾我们了。今天圣灵就在你的心里面。虽然我们还有软弱，对不对？但是他要带领我们进到那个完全里面，但是他同时又宣告说，我们已经完全了。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侍奉神哈，是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有很多的拦阻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诉说。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所侍奉的那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其实侍奉谁，我们就会像谁。若是我们侍奉那些没有气息的偶像，其实最后我们也会变成没有生机、没有活力的人。但是我们若是有永生，若是我们侍奉永生的神，我们真的就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永生。若是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他用生命为我们来献上，已经有这样一个永远的功效，一次的废去罪的刑罚，止住了死刑啊，他一定会使我们得到人生真正的自由、富足和完全啊。这个完全也是他因为工作的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样来讲，愿大家都能够知道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的心也要爱他，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来侍奉他，他成为我们侍奉的一个根源和动力。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虽然时间过了一点，但是我们求主，你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明白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成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从此已经不被定罪，因为基督解决了死，他也担当了我们的罪，并且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因此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求主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眼光，能够来侍奉你，从一个小的事情开始来做。求主赐福每一位，垂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